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政府将对中国再出重手，全面的贸易战被认为在所难免，美中关系趋于紧张，美国防长访华是否再次跳票引人关注。另外，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星期三罕见电视采访时承认，在非法收集用户信息的丑闻当中，脸书明显有过错。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台湾官员承认台湾在国际事务的参与上仍然会面临中国的打压，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来几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据信随时可能再针对中国出重手，从而有可能引发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公司不正当地获取美国技术。预计川普总统最早可能是星期四就宣布具体的措施，包括当天中午签署一份针对中国经济禁犯的备忘录。在广泛预计将宣布针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前夕，美国政府官员对记者说，已经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301条款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了数月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名官员星期三对记者进行背景介绍的时候说，已经具体认定中国在一些方面没有履行对世贸组织所做的承诺。这个记者会以及其他未透露身份官员的讲话都被视为川普政府打算根据301条款采取相应行动。川普总统去年8月14号曾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发过备忘录。美国上一次要根据301条款采取行动，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时候，为了打开日本市场，汽车市场而使用的手段。川普总统在多次公开的讲话当中表示呢，中国从美国骗钱，并且批评他的前任对此无所作为。根据已经发表的信息，川普总统将对若干中国产品加收数百亿美元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星期三拒绝具体说明将针对中国采取哪些行动，但是对川普政府最早于星期四做出宣布的这个说法没有提出异议。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因贸易和台湾等问题再度的趋于紧张，美中两军的关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访问中国会不会再次的落空，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新话题。五角大楼今年1月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计今年春天访华，以落实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达成的加强两军关系的共识。中国国防部也在今年1月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国防部长上半年访华，双方就此保持密切的沟通。但是自那时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新的国防战略报告与核态势评估，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引发北京的不满。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北京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中国军方警告说，如果美方将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的话呢，中美关系两军的关系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官员没有具体的说明两军关系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害，但是两国防长的互访一直是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重要指标。两国防长没有互访的局面已经长达4年之久。早前宣布的几次互访计划呢，因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而再三的被拖延和取消。美中 两国的军方都曾经表示，两国加强两军的交流能够帮助避免双方的误判，并且发生冲突。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星期三罕见的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呢，在有关非法收集用户信息的丑闻当中，脸书明显有错。扎克伯格对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严重违背信任。他说，我对发生的事情十分的抱歉，我们负有保护用户信息的基本责任。扎克伯格没有具体的说脸书犯了什么错误，但是保证将检查所有的应用软件，并且进行全面的检查。扎克伯格还对 CNN 说，他肯定有人试图干预将于11月举行的美国国会选举。脸书承诺将阻止任何人通过他的平台干预选举，也包括即将在巴西和印度举行的选举。脸书上个星期五披露，他从2015年就知道英国研究人员科根从脸书的一个个人检测 APP 收取了用户数据之后呢，与一家研究公司非法的分享。这家公司据称非法利用大约50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为包括川普竞选阵营在内的政治竞选阵营提供选民的分析。脸书没有在2015年立即的通知他的用户而受到批评。星期三是扎克伯格第一次公开承认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议员在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以缓和紧张关系，以及这种会晤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否明智存在很大的分歧。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川金会是一次平生难逢的扭转核对抗危局的机会吗？还是一个愚蠢的赌博？在国会山，议员们见仁见智，有些人保持乐观态度。
My view is go big.
我们的观点是立志做大事，结束朝鲜战争。我认为他与朝鲜领导人的会晤是避免战争的最后的最佳机会。
其他人则深表怀疑。
我不确定总统应当一开始就会晤金正恩，我不确定我会给金正恩这个好处，让别人看到他和美国总统在一起。
肯尼迪参议员对金正恩会让朝鲜去核化，或者他将信守放弃朝鲜核项目的承诺表示怀疑。即使真达成协议，他还对如何验证朝鲜的去核化提出疑问。
我支持对朝鲜实施所能采取的最严厉的制裁。我希望运用严厉制裁打残金正恩。
与此同时，很多民主党议员怀疑川普行政当局是否对这次可能是自从里根总统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0年代举行的会晤后最重要的核峰会做好了准备。
And we're talking about the highest level.
我们谈论的是现代最高层级有关生死的核谈判。我们没有国务卿，我们没有相关的领导人物，我们对国家安全顾问到总统本人都有疑问。这些行政当局一片混乱。
参议院预计将在下个月投票表决，决定是否批准川普提名的人选。现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任国务卿。
我今天会晤了蓬佩奥，我认为他们正在制定会谈计划，这个目标是正确的目标，让朝鲜彻底放弃他们的核项目。韩国没有核项目，日本也没有。
朝鲜官方媒体还没有承认正在讨论筹划川金会。如果川普政府和平壤当局在峰会前有任何的初步磋商，他们也会在远离公众视线的情况下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政治。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些做法不断地引起政局的动荡。他最近加紧抨击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之前他在上个星期突然将国务卿蒂勒森解职，同时共和党人在上个星期的宾州特别选举中败北，这可能都预示着民主党 有可能会在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大有斩获。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最近在新罕布什尔州再次承诺要继续与阿片类药物滥用做斗争。
我们不会休息，直到最后。我会告诉你，这种在美国吸毒成瘾的祸害将停止，它会停止。
解雇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致使美国政坛多日动荡。川普总统于是采取行动，将注意力再次聚焦在政策上。他并且为白宫官员不断被撤换进行辩护。
但总会有变化，我想你们想看到变化，我也想看到不同的想法。刚刚拉里·库德洛来了，我认为拉里将成为杰出的经济顾问。
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等川普的盟友说，现在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有安全感的总统。
我认为总统意识到他在执政五个月后更加得心应手了。
但其他人则看到了无休止的动荡，这包括分析人士肯·古德。
美国人不喜欢混乱，实际上他们把票投给川普，在很大程度上希望他整顿政府，这是一回事儿。但如果仅仅是一个混乱的领导者，不能把左中右团结起来，而且官员去留似乎也没有什么理论依据，这种情况美国人可能不会喜欢。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上周在民主党赢得宾州的特别国会选举后，认为民主党有可能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
我很有信心，相信我们会赢，会赢得巨大胜利，赢得很多席位，这对美国人民有好处。
吉姆·凯斯勒说，中期选举正在变成对川普的全民公决。
我预计共和党人将在中期选举中惨败。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杰说，如果川普的低民调支持率有所升高，对共和党人会有帮助。
总统目前的工作表现赞同率大约是41%，这不太好。随着经济好转，也许他的支持率会在夏天到来之前提高一些，那对总统的政党会有帮助。
川普最近连续推文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令人担心他可能会试图将穆勒解职。不过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警告说，这有可能会让川普的总统职位陷入危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做了辩解。川普已经宣布的钢铝关税即将开征，针对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的301条款调查也将结束。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议员都表达了哪些个担忧，贸易代表如何解释总统的贸易行动决定。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稍早所做的电视连线的报道。
肖寻，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税的这个决定，在美国的国会内部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争议哈，是有100多位的众议员曾经联名致信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担忧。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针对这个钢铝征税这方面的情况，议员和这个贸易代表之间有怎样的互动
啊？因为这个征税呢，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后天就开始生效，但是现在很多细节还没有这个公布，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如果要是全面的这个征税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的盟国啊，这造成这方面的影响。那后来那个川普总统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开了一个口子，说的是可能会有豁免。那先把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是排除在外，因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是在同一个这个自贸协定里边，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在重谈的过程中。说谈好之前呢，这个就先搁置在这里，他们不算在其中。那么其他的这个国家在哪里呢？还有哪些国家可能会被豁免？今天这个莱特希泽谈到了几个国家，那这也算是一个新的信息。那么就是一方面，他就谈到说的是，现在正在跟美国谈的呢，就有澳大利亚，还有欧盟，还有阿根廷。那么接下来有可能谈的还有这个巴西，因为巴西也是向美国钢铁出口比较 出口占的这个份额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虽然算不上是美国的这个铁哥们或者盟国啊。那么如果要是把欧盟啊这个阿根廷还有这个澳大利亚都算进去的话，再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那么这个再加上巴西的话呢，其实就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占美国的这个总进口的这个钢的这个生产，这个来源国的差不多就覆盖完。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韩国啊，那么韩国其实在向美国出口的这钢铁呢也占份额比较大。那么韩国因为和美国之间也有个韩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现在也是在谈的过程中，所以这个是不是还要再往后延一下怎么样，现在这目前情况都不是很清楚。那么至于怎么样决定呢，这个莱特希则说这还是要让总统去自己去做决定。那么这个议员呢实际上表达的担忧主要是在于一是这个对盟国有没有这个影响，就是关于钢铁和铝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他做了这方面解释，就等于说有这样一个情况啊，大概是这样子。
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一系列的这个贸易行动很多都是指向中国的哈。那么今天莱特希泽贸易代表在这个听证会上有没有就中国的贸易问题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尤其我们很关心的是为什么在有可能会面临中国方面的报复，而且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本土的商业和这个消费者的同时，川普总统还是要坚持执行这样的一个贸易行动。那么莱特希泽有没有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今天呢，实际上从这个，这是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办的这样一个听证会。明天呢其实还有一个听证会，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要将会去这个
作证
。那么莱特希泽今天在这个他这个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叫布莱迪呢，他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开场的时候致辞说美国这个国家呢成立就是建筑于在这个跟贸易相关的这样成，因为当时美国和这个英国啊当时之间的这样一个争执，他实际上这个他把这个贸易放在这个经济自由里边的至高的地位，他说贸易自由是经济自由里边最伟大的，而且呢他说这把它比作是美国人身上的基因的一部分，说如果你现在美国却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说现在美国这个处境是在十字路口，如果站立不动或者甚至是倒退，那么呢等于说就是把美国人身上的这样一个基因就丢掉了。那么他实际上这个话也是对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贸易方面采取的一些这个动作，这个关税这方面动作呢被很多人只做是这样一个保护主义的措施，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当然他也强调了说的是中国的这个在贸易上面的一些做法和行为是必须要要向他们提出来，要针对，要逼迫他们做改变。那至于这个方法怎么样在这个后面的后面的这个议员呢也从各个方面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关切也是主要是在于说如果你要是招致中国报复的话呢，那议员代表的是各个州的这个选民的，每个州每个地区这个选民的这个利益不一样。那么有的是给这个对农业农产品的这个关注比较多，像农业州的这些，现在那个有一个议员他提到说的是今天环球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说中国有意要在这个大豆进口方面可能要向美国动手，那么他们也提出这方面担忧。另外一个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议员说的是你美国现在有很多这种小电器已经不生产了，你像 Best Buy 百思买这样一个美国最大的电器连锁经营零售商，它实际上的非常依赖进口的这个相当依赖来自中国的这个制造的这样产品，说如果这样的话会对他企业形成什么样的打击影响。那么这个他说的是在过往的两届政府里面这个小布什政府和这个奥巴马政府期间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中国做出改变，但是没有见效。他说你们提出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但是呢我这个8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贸易赤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就是他有一度呢这个情绪还比较激动，那意思大概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说那你们该舍弃一些这个我不能这样子去做解释，但是呢他没有具体的 谈到说啊，为什么样子？
嗯，
但是呢，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必须要做这方
面的事情。如果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中国政治相关的消息和报道。中国政府星期三在更新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消息时称，美国总统川普以其他的方式表达了祝贺，但是没有具体的说明。那么这一说法呢，引起了人们广泛的猜测。与此同时，川普因为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表示祝贺受到质疑。自从中共政权领导人习近平3月17号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呢，中国官媒每天都会公布一批外国领导人祝贺他当选的名单，但是跟往届不同，在头几天发去贺电贺信的外国领导人当中没有美国总统。这个情况引发人们的关注，因为据信中国领导人最在乎来自美国的祝贺。4天之后的3月21号，中国又公布了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最新消息，称又有一批领导人陆续的致电致函，对习近平表示热烈祝贺，并列出了20多位领导人的名单。这则消息最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的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但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中国的这一说法引起国际舆论广泛的猜测，美欧和香港多家媒体以很诡异、摸不着边和一头雾水等等的词汇描述北京的这一罕见的说法。人们不断的猜测，川普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非贺电非贺信的方式，并且在什么时候向习近平表达了祝贺。在中国召开两会期间的3月9号，川普与习近平曾经通过电话，当时白宫的新闻稿只提到了两位领导人就朝鲜半岛问题举行了交谈，但是中方的新闻稿说川普就中国召开两会向习近平表达了祝贺。北京3月21号的消息是否把近两周前的那次祝贺当作其他的方式来这个表达祝贺，人们不得而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获得近3000人民代表全票推选连任，依据修改后的宪法开始无限期的执政。美国之音在北京两会的现场呢，采访了一些与会的代表，其中有人说自己是高票当选人民代表，甚至称100%或全票当选，也有代表不愿意透露当选时的得票率，推说选举问题需要组织或者是大会的秘书处。美国之音新近呢，在北京的街头胡同采访的居民和路人都指出呢，他们对人民代表知之甚少，或者是根本没有参加选民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您怎么看这个富强和民主的关系？
富强民主，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机的统一。富强啊，需要民主。民主以后有助于推动这个富强。
您准备采取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步骤来实现或者是来改进中国的民主？
车等着了。
这个题目很大的，你这个怎么
样？就是您怎么选上来的？您是怎么选上来的？
人民
推上
来的，人民选上来的，
选票得
票，有选票吗？
得票率多少？
什么呀？
您的得票率是多少？
我们得票率，我们省里边都是这个高票，
都是100%
高票。
您是代表吗？
我是代表。
那我请问您是怎么选？
我是人民选上来的。
那您得票率是多少呢？
您得票率多少？能不能说一下？
问一下，您是怎么样当选人民大代表的？
那肯定是人民代表选的嘛。
是如何选上来的呢？有没有经过竞选的程序？
这个你通过大会秘书处去那个。
那您得票率是多少？
代表。
您的得票率是多少？
没有，你通过大会那个。
您的得票率您不知道吗？
你通过大会那个什么，你别那个什么。这个您是怎么样当选的人民大代表？
是吗？你怎么跟选民沟通的呢？
什么意思？
你怎么跟选民沟通啊？你看，
我是一线，当时我是走往一线，然后和一线人民在一起。
投票率百分之多少？
我们都是全票通过。
就是您这个选为人大代表这个选举的程序，您是怎么选的？
这个我要问组织上面，组织上面问组织。
你们通过民主选举？
肯定是通过。对。
你有没有参加过竞选？
那个。
太多了，我都搞不清。您好，您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多少呢？
当然你说具体你这个朝阳区的人大代表是谁，这个就不太了解，是吧？就是全国的人大代表只有通过报纸才能知道，哦，张三或者李四，但是张三或者李四咱们也不认识啊，或者在这方面应该说介绍的也不是太多吧，是吧？你想北京市的人大代表能有多少，是吧？他不用说一年联系一个老百姓，他也估计也做不到，就是一天联系一个老百姓，估计他也做不到，是不是？
不知道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吗？
不知道，
从来没有跟他们接触过。
没有，
他们也没有到基层来找过你们。
没有，没见过，也没接触过。
你现在应该是有投票权的了，是吧？
嗯，
有投票权，有选举权和没选举权。
我不知道呀，了解的话想了解现在，但是现在没时间呐。对，现在都是忙着赚钱，谁还想这些东西啊？说实话，能够把自己温饱问题解决了，一年挣点钱不就完了呗，是吧？这很现实的问题啊。
你们选区的人民代表是谁，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清楚这个。因为我现在不都，我是感觉自己哈，没联系过，也不知道怎么联系。
有没有参加过选举投票？
选举投票这些年还真没有。
从来就没有过吗？
上学的时候有过。选举是区的人大代表，啊，这个参加过，那但是那时候是学校组织的，那时候还在上大学。
那个你们那个选区的人大代表，跟你有没有过接触？你有没有跟他们？
没有。
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不知道。
从来没联系过。
没有。
人大代表啊，跟你们的接触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感到什么接触吧。
那您有没有参加过选举？
没有。我知道有选举发生，但是没有去选举。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还是跟自己比较远吧，因为这些人可能也不是特别认识，然后什么的。
你比如说某个人大代表，他建了一个公共平台是吧？或者网站啊，一个呢把自己展示给大家，一个呢让大家呢通过这个公共平台去有意见，可以有反映的渠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两会闭幕会议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习近平在场的情况下，为习近平戴上了五顶的桂冠，称他是党的核心、军队的统帅、人民的领袖、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有评论就认为，习近平的桂冠比毛泽东还多了一顶。还有人说，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公然违反党章。不过也有中国的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是需要连续性、稳定性和个人权威的。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本届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谈到习近平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说，这是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的集体意志，是13亿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栗战书接着说，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人、人民的领路人。香港信报3月21日在特稿中说，栗战书为习近平连冠五称号。该报说，核心、统帅、领袖、舵手、领路人这些最高称号是由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在代表全国人民的3000名代表面前宣读出来，就像一场加冕礼， 有人因而认为中国已经从集体领导走向主席负责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美国之音说，对这次两会根本就不关注，对所谓五个称号一无所知。不过在得知习近平的五个称号后，展江对美国之音说，
真不知道啊，这反正就是超过毛泽东了啊，毛泽东的是四个。当然中国人现在也中国人现在也分层啊，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真是伟大啊，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看法，包括我说文革过来的人，所以现在每个人说话只能代表自己。
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当年中国共产党和民众推行和接受个人崇拜，是因为民智未开，是愚昧的表现，是一种非利益的精神现象。他说，
这个个人崇拜啊，它是这样，它是分成了两种，一种呢是真实的，是吧，就是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吧，因为它建立在一种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那样一个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里头讲究是打天下做天下，这个党和这个民众处于一个普遍愚昧的状态下，45年，七大时候就已经喊出毛主席万岁了，是吧，这已经是封建主义皇帝时代的这个口号了，没有人能万岁，这证明这个党他还是愚昧状态，而且是毛以下的这个刘少奇啊，这些他身边的这些仅仅比他低半格的这些领导人都主动的在那为他树这个皇帝形象，而全民呢处在普遍愚民的状态下，确实认为他就是除了他中国就再没别人了，只有他们引领我们前进，是吧，而且这种崇拜呢是非利益的，它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崇拜，就是一种精神现象。
李大同说，个人崇拜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太惨重了，教训极其深刻。改革后，中共的党章白纸黑字明令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李大同接着谈到了第二种个人崇拜，他说，
就应该受到党纪的处分，是吧，而且现在喊的这些人根本就是假的，是完全是假的，是吧，他完全出于个人私利谋利，他这样来做这种肉麻吹捧之词，他心里没准把他祖宗八辈都骂了一个遍。
苹果日报说，一些人大代表在习近平全票当选后也疯狂擦鞋。该报引述了湖南人大代表杜美双在人民大会堂对媒体的讲话。杜美双说，习近平真的前所未有，不得了不得了，激动得要流出眼泪，真的特别高兴高兴，除了高兴还是高兴，激动激动，除了激动还是激动。这位人大代表还说，要为习近平点赞100个、1000个、1亿个，点的很多。他还说，当时有一股热浪，本来我们穿的都是不足，但是我感觉全场都热了，沸腾。该报最后说，翻查资料，杜美双是国家2级演员，常德花鼓戏省级传承人。在被问到围绕习近平个人崇拜问题时，一位希望匿名的北京居民对美国之音说，
两派，有人很有看法，就非常反感，这看法非常反感，搞不清楚这怎么会这么样，你知道，往回走，这我觉得挺逗的这事儿。
还有中国内地民众表示，中国需要稳定和联系的最高领导，需要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出现，解决贫富悬殊等深层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些人当中往往包括所谓的毛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备受关注的中国两会已经落幕，中国人大毫无悬念地批准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同时在本届人大上，中国高层的众多的人事安排也已经基本的到位。这些动作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以及美中关系？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我呢前两天刚刚参加那个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它的题目呢叫从中国的两会来看习近平如何巩固权力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大家关注的话题就是中国怎么样的修宪来取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任期，然后呢还有就是两会的人事变动，他们对哪几个人和中国就和美国关系美中关系有关的那些人事安排就特别感兴趣。那么还有美国那个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那具体的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怎么样，这些话题比较有兴趣。
是，那么谈到修宪呢，美国的专家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修宪我们知道就一出台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那么习近平这个做法呢是背离了中共的前领导人邓小平从就是说制定的就是中共的权力和平结交的这个一个制度，然后呢那表明了那个习近平肯定是要走向那个集权和那个专制。那么这个美国智库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叫那个张克斯，他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这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全球野心有关。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见解。
So in terms of why, and to your question about the state presidency, it is interesting.
为什么要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很有意思。实际上，这个职位并不那么重要。这个做法很能说明这个职位在现代中国的作用，并反映了现代中国的全球野心。从参与全球事务的角度来说，国家主席是个接入点。时代不同了，如果你希望为中国创造全球位置，你必须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应该是部分原因。
对，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习近平其实有三个职位，第一个呢就是国家主席，然后呢还是中共的这个总书记，然后包括军委主席。那么这两个后面这两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呢是没有这个任期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他在两届期满之后他要换届的话，就是说他要退离职的话，那么即便他保留了后两个职位，他可能也不方便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交往。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中共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说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呢他肯定是希望就是说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这个方案的，对吧？所以呢然后张克斯呢他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他觉得习近平掌权可能就是说不太像那个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一样是就是好像为了权力事权诚信，他觉得他可能是希望掌控一些权力来完成他上一届没有完成的这个事业啊。但这个当然有别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呢这是关于这个修宪的问题。
是，那么这次两会也公布了一些人事变动，美国方面会最关注哪一些人事变动？
就刚才我提到他们就关注对美中关系起到那个重要作用的人，那么这当中呢就是王岐山和刘鹤，然后还有被边缘化的那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么谈到刘鹤呢，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刘鹤他曾经是习近平和前几任中国领导人的这个经济顾问，然后呢他这一次是被任命为副总理，负责监督金融和那个产业的政策。然后这个张克斯呢他就说那个其实刘鹤在管理金融方面他没有很强的背景，但是他更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他跟中共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很紧密，他们是少年时候的一个知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他应该有一定的力量。然后呢刘鹤怎么做呢，就是说他觉得刘鹤可能就是说看起来他有市场的这个背景，但是呢他可能更倾向于和习近平是一致的，要保持中共的领导。所以他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中国要说的改革，就是说中国国企改革。他就说刘鹤可能你不要指望他在国企改革方面有什么做法，他可能会就是说帮助习近平完成习近平的理念，也就是把国企中国的国企做强做大，然后做到全世界的这个龙头老大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刘鹤的这个晋升呢直接影响到他的名义上的上司李克强。其实关于李克强的那个呢，就是说美国的专家就说李克强好像已经成为国务院某个部门的领导人了，他们甚至调侃的说李克强还用得着每天去上班吗，对吧？但是刘鹤好像讲起来我们觉得他这个位置好像比较 强，但是还有一个人可能会影响到刘鹤的位置。他们讲的这个人呢，就是王岐山，他被就是说任命为那个国家副主席，而且呢就是说据说他要负责这个美中关系。那么我们想到这个王岐山呢，他其实在这个外交和经济领域他有很大的这个背景，比方说他以前的担任那个中国副总理的时候，那么参加了很多的美中的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好几届了。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如果王岐山在这里，那么刘鹤他还有什么作用，是这样子认为的。
是，那么具体到这个王岐山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你觉得有什么？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看法？
对这个呢，我把这个问题问了这个奥巴马时期负责那个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他叫科特·坎贝尔，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Wang Qishan.
我对王岐山很有信心，而且我也相信双方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关系，但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没有看到美中关系一步步走向低谷。我想这个阶段我们中国朋友需要听一些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觉得美中关系上有一些元素无法发挥作用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中国也可以告诉美国，我们也需要讨论的问题。我对美中关系不那么悲观。
I'm not as pessimistic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as some.
对，他能这样说我觉得有点惊奇啊。就是说他几天前，应该两三个星期前，他写过了一份这个一篇文章，他就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七十年来对华政策失败了。结果他现在说的是，他说我们并不是要抛弃这个和中国的这个接触政策，我们要做的是做一些调整，他是这样说的。
嗯，是。那么就这次两会来说，在经济问题方面，美国人最关心什么？
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如何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就是说经济当中的一个风险，最主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它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今天或者是明天加大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规模，并且计划呢在本月底进一步的扩大到对数百种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官员警告说，中国将对美国企业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战，这个贸易战一触即发。那么在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五签署了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所有的级别的官员进行互访，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的情况下到美国访问。北京对此表达了更大的愤怒，官方媒体更以武力相威胁，警告美国谨言慎行。美国在经贸和外交战线步步的紧逼，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是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美中关系大起大落经常发生，这次还有没有柳暗花明的机会？那么在最新一期的时事大讲坛节目当中，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教授苏浩，另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他们两个人呢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苏浩教授他就认为，川普增加关税是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国也会采取办法直接的应对。苏浩说，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是美国自从特朗普当政以来他的对华战略调整的一个步骤之一。因为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已经把中国直接针对视为是战略对手，竞争的这个对手啊，所以他实际上是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那么把他这种战略性的这种设计把它落实。那么现在在经济上实际上是特朗普最关注的一个方面，那么他一直认为中美在贸易的逆差的巨大，那么这是责任在中国，所以实际上以一种不公正的方式那么来对中国进行批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他又把这种批评落到实处，应该说增加对中国的这种关税，这是特朗普的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实际上是从美国角度来看也同样是一种不公正的这么一个单方面的贸易的保护主义的行为。因为中美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这种过程，因为中美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是以两国间的经济结构、两国间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进程不同所导致的结果。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特朗普一定强硬的要以一种所谓的对等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贸易，或者增加关税，来实现这个相互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这本来就是一种不对等的行为。所以我想针对美国的，如果他真正把这个行为落实的话，当然对中国会造成损失，我们同样也会采取相应的这个应对的办法，来直接面对特朗普的这么一个针对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
那么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周末签署的这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同时呢，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这个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翰呢，也去到了台湾进行访问。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苏浩教授他认为台湾关系法对台湾不利，对两岸关系不利，也对中美关系不利。苏浩说，
应该说美国特朗普总统是一位执行力比较强的人，就他有些时候是说到会做到，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大陆不得不要做出一个应对和防范，而且一旦出现这种严重的事态的话，中国确实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行动来应对。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台湾和这个美国过去也有过这种先例的这么一种互动的方式，那目前来看这种方式呢还没有，就是可以说不能说是就实施了台湾关系这个旅行法，但是确实我们需要警惕是下一步。我是确实担心美国方面，由于特朗普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的这个战略是明确的，所以他确实会采取一些相应的行动，包括实施他的台湾旅行法。所以正因为这样，这可能会导致两岸之间的关系出现严重的紧张状态，那么同样也会影响到中美关系。
嗯，
所以我想戴博先生刚才所谈的那一点，确实我认为是有道理的。那么这实际上对台湾本身也不利，那么对两岸之间关系、对中美关系都是严重的不利。
好的，
这样的做法，我想美国方面应该要谨慎。
那么对于川普总统即将对中国的大批的这个商品征收关税的问题，是否会引发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那么这个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这戴博他就认为，这个呢并不是这个贸易战，而是中美关系的一种调整。他说，
这个实力是有的，可是这个并不是说美国应该这样做，这是两码事儿。而且贸易战这个词儿我们也不要轻易的用。我觉得如果我们就是中心的分析一下中美的经济关系这40年的情况，其实美国的经济比中国的开放的多，实际上搞的保护主义是中国不是美国。当然中国可以说因为它是发展中的国家，它的很多的这些产业正在兴起，所以它在若干时间内是需要保护，这个一直是有道理，美国一直是接受这些的。可是同时的话，我们应该承认，最起码从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崛起晚了，它是全世界那个贸易额最大的一个国家，它是第二个最大的经济体，说不定已经是第一个，所以中国不应该有任何这些方面的特权。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说轻易说贸易战，中国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让它已经可以跟美国媲美，所以美国和中国或迟或早肯定要调整他们的贸易经济投资关系。所以美国现在是强调这些互惠这个原则，或者是要平衡这些投资的一些条件，不要让中国再转这些空子。中方是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中方很清楚他在美国所享受的很多条件他并不在中国给予美国的公司，所以这个是一种调整，不应该轻易的说是贸易战。
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总统刚刚签署成为法律的这个台湾旅行法，戴博就认为这个法律它是具有一定的挑衅性，但是呢并不违背一中政策。他说，
台湾这个旅行法肯定对中国来讲是有挑衅性的，而且是把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问题升级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个旅行法没有直接的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不是完全一样的，美国是只承认北京作为全 的中国的唯一的代表，我们跟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同时的话，我们承认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可是我觉得是美国尤其是国会的角度，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对北京的过分的敏感的那些立场也过分的敏感，就是说台湾是我们的第十个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我们要怎么跟台湾这个地方，不是国家是地方处理我们的关系，我们要不要我们的官员见面，不见得一个中国政策。所以美国就是通过了这个法律，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有一定的挑衅性可是我并不觉得是违背一个中国这个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22号表示，在台湾旅行法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之后，台美双方将协调如何提升双边关系以及高层的交往。另一方面，吴钊燮也承认台湾在国际事务的参与上仍然面临中国的打压，今年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前景堪忧。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吴钊燮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期间对媒体表示，台湾旅行法生效后，台湾和美国将商讨如何提升高层交往。
但是接下来要如何来促进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高层交往或者是关系的提升，必须要由我们的政府和美国的政府来仔细的来协商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规划说总统副总统或者是说我们的院长有立即要访美的计划，但是就高层的这种沟通或者是说双方关系的提升，我们会继续和美方来洽商。
这是吴钊燮担任外长后首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川普总统3月16号签署生效了台湾旅行法，时隔4天，川普总统正式任命的亚太助理副国务卿黄之翰就成为第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高官，并在21号的台北美国商会每年最重要的议程之一谢年饭上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讲。尽管黄之翰昔日的哈佛法学院同窗好友、台北美国商会会长张锦华说，几个月前就向黄之翰发出了来台湾演讲的邀请，但是分析人士认为，黄之翰的来访同台湾旅行法生效的巧合耐人寻味。在黄之翰还在台湾访问时，台湾外交部22号下午宣布，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义恩从3月22号到27号访问台湾，就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同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交换意见。台美关系因台湾旅行法似乎开启了一个蜜月期之际，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也在3月20号进入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台湾国防部说，军方派遣军机军舰全程坚贞于应处作为。辽宁号21号中午驶离西南防空识别区，向西南方向航行。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在人大闭幕会上强调，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之后，中国军舰首次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内航行。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21号发表社评说，中国应对川普政府落实台湾旅行法进行反制，主张对那些访问了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高级别官员，北京应在他们的现职任期内不再邀请他们访问中国大陆。台湾高级别官员访问美国，公开会见他们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也应受到同等对待。作为美台之间关系密切和牢固的象征之一，耗资2亿1600万美元、占地6.5公顷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将在今年6月落成。据悉，这个位于台北市内湖的全亚洲造价最高的美国驻外机构，采取堡垒式布局，具有反恐设计。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弟曾透露，美国将派遣陆战队 驻守负责新管制的安保。如果美军陆战队驻守 AIT， 则 AIT 被美国视为驻外使领馆，这对美台关系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即将于今年离任的 AIT 处长梅建华已经向蔡英文总统发出邀请，参加6月 AIT 新馆址的落成典礼，蔡英文也已经接受邀请。目前台美双方正在对来参加典礼的美国官员的层级进行沟通协商。外交部长吴钊燮日前表示，盼能争取阁员级的官员来台。在台湾旅行法给台湾关系带来欢笑的同时，台湾在国际事务参与上仍然面临着忧愁。吴钊燮说，台湾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景堪忧。
今年参加 WHA 的情况可能不太乐观，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们外交部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的这个机会我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副国务卿黄志汉21号在台北美国商会的一次演讲中承诺，美国政府将尽其所能，要让台湾的典范发挥最大作用，不能再让台湾不公平地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高雄市长陈菊日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发表名为《我的4000天与40年台湾的民主之路》的演说，回顾台湾的民主进程，也展望美台未来更多的合作，共同捍卫印台地区的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湘云的报道。
俄罗斯后备件边疆区法院3月20日针对一起涉及中国的间谍活动案件作出宣判，两名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前特工犯下叛国罪。
台湾高雄市长陈菊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以自身40年来的政治经历和在高雄执政的12年经验，回顾台湾的民主进程与转型。陈菊强调，台湾曾经历数十年威权统治，今日的民主得来不易，是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台湾在巩固民主和面对外国威胁的同时，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陈菊呼吁有共同民主价值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给予台湾更多空间与合作。
维持台湾的民主对整个亚洲是非常的重要，不但符合台湾跟美国共同的利益，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希望美国跟台湾能够紧密的合作，来共同捍卫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乃至我想全世界，我们期待和平。
陈菊说，台湾不能依赖美国扮演国际正义的角色，而是需要加强国防自卫的能力，以及台湾人民在经济发展上的竞争力，确保台湾拥有足够实力，才能捍卫台湾的生活方式与价值。
今天台湾不能够完全依赖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有期待，但是不能依赖。所以我会觉得台湾怎么样子，我说过我们必须增加自卫的能力。
陈菊说，40年来女性从台湾政坛崛起，包括现任总统、高雄市长和4成国会议员都是女性。台湾的民主自由引发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各国年轻人的向往，形成新的亚洲价值。陈菊表示，两岸关系渴望在民进党执政下通过交流沟通获取进展，其中一个原因是民进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历史枷锁。
两岸的关系在过去，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有很多恩怨情仇，但是民主进步党跟中国共产党，我们没有过去历史的恩怨，只是在对未来现阶段认知上有一些不同。所以作为一个城市的市长，从过去到现在，我都主张两岸之间开放交流沟通。
陈菊星期三全天安排私人行程，据了解他可能拜会美国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但这个计划可能因华盛顿大选受影响。 联邦政府星期三因大雪警报停办一天。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个时候呢就为您播送完了这个时段的。那么节目呢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